我们一起来看历代至上的第一章。在我们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下历代至上下的历史背景。那历代至上下呢，从内容上看呢，和前面的历史都属于历史书啊，和前面历史书的内容呢有重复的地方。那历代至上呢讲的事件呢，很多在撒母耳记的上下里呢有提到。那历代至下呢是在列王记的上下里有提到。所以从时间跨度上呢，历代至的时间跨度会长一些。历代至上第一章开始呢是讲到了创世纪的家谱的部分，一直到历代至下的最后呢，其实就讲到了列王记最后那以色列被掳的时代发生的事情。那历代至上下的作者呢有一些的争议，那普遍的圣经学者认为呢是以斯拉。那这个和历代至上上下的这个写作的对象呢是有一定关系，那他的对象呢是写给被掳归回的人。那历代志的这个记述历史的角度呢，更多的是从神的旨意是从祭司的角度来写的，所以是以斯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如果说呢列王记或者说撒母耳记呢更适合被掳的人在最终去读啊，在这个懊悔中去读，要回到悔改得神的赦免的角度呢，那历代志的就更适合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因为那时候没有圣殿那也有很多的苦难，因为他们即便归回还是在被殖民的统治的这个关系里。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神跟他们的关系到底如何。所以呢历代志呢就把人带回到神和人的关系里。所以在记述历史的角度呢，历代志更侧重是神的旨意怎么成全神的爱，神和人的关系所以它里面讲到了圣殿讲到了家谱，这都是前面的历史书讲的时候呢不是特别侧重的。以及呢讲到一个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呢，历代志呢更侧重是人悔改之后神的心意那他并没有把一些在前面讲的很多的，比方说这个亚沙龙的事件呢或者所罗门的一些问题那在历代志里面呢就没有详细的描述了。那他描述的多的呢更多的是神怎么样把人带回来。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马拿西王，那他的悔改呢就是在历代志有描述啊，在列王记没有描述。所以这是一个历代志的背景。那对今天我们的新约的孩子们来说呢，比较好的一个属灵的角度去读呢，就是可以读到神和人的关系。这个是往上看啊，历代志读的时候我们是往上看的，看神。所以列王记我们读和撒母耳记读呢，我们发现我们在用属灵的这个默想的时候呢，我们常用的角度是看自己啊，看人的败坏。我们看见自己的里面，其实以色列人就是一面镜子啊，就像照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的。那历代志呢就往上看，看神，看神的心意是怎么成全看神和人的关系是亘古不变的，就是神就是爱这是一个我们简单的介绍。我们先看第一章历代志上的第一章。那这一章呢以及后面的很多章呢都是在讲家谱。所以我们知道呢讲到家谱呢，我们今天读呢就会比较枯燥所以尤其是以色列人的家谱还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时候呢，就显得更加跟我们比较远比方说马太福音的一开始，路加福音的一开始呢都讲到耶稣的家谱，那我们还多少还能够有一些的感性的认识，因为主就是我们的主嘛。那历代志呢直接讲的其实是跟以色列人最直接相关的家谱他是从亚当开始往后一直讲到十二支派就是历代志上的第一个部分前面几章。那这跟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孩子们属灵的意义是怎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就这一章呢分享的，就是神是不变的，那神看重的是和我们的关系，而什么样的人跟他的关系他更看重呢？ 就是有信心的，就是回应他恩典的，用信心来回应他恩典的，这就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历代至上的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呢，它其实最第一章是最早归到了这个创世纪的，比方说一章的一节到25节呢，它主要是创世纪的五章、十章和十一章的内容。那28节往后呢，是创世纪的25章和36章的内容。那这些呢，其实讲的呢，都是我们在创世纪很熟悉的那些人物。那我们看见呢，神记述历史啊，记述这个家谱呢，它是每一个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圣灵所带领作者写的，它是每一个人他都记下，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在神那里重要性都是一样的。那什么更重要呢？我们就看见了，比如说亚当十代人到挪亚，所以到挪亚呢，他的家谱就记得更多了，因为挪亚是用信心回应神的。然后呢，到挪亚的孩子里呢，谁的家谱记述多呢？闪啊，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这个结构哈、啊。那历代之上的一章的到第四节啊，就讲到挪亚了。那挪亚呢有三个儿子啊，那另外两个呢，雅弗和韩呢啊，他讲了一些啊，从里面我们能看见一些很典型的以色列人的敌人，比方说呢，一章的12节那。腓力士人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他是特别提出来，为什么提出来腓力士人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跟腓力士人已经世仇多少年的敌人到现在了。所以到这里他告诉以色列人啊，腓力士人其实就是韩怎么过来的。到此就结束了，他没有再讲那腓力士人是后面生出什么人。第十节呢，古时生宁禄，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宁禄后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看见呢，无论是古时也好，宁禄也好，腓力士也好，迦南也好，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两三代以前的这个先祖叫挪亚蒙神的喜悦，他们的名才被神纪念在圣经里的，而因着他们的悖逆就没了后面。那往后呢，神的跟人的关系重点在哪呢？还是有信心回应的那条脉络，就是我们常说的属灵的脉络啊，属灵的线，这就是家谱的意义了。所以家谱并不是一个数据库，说把所有的人全部记下，而是呢往上追溯这一个信心的线条，信心的脉络。那一章的第17节往后呢，就在讲闪啊。那闪是三个儿子里最有信心的。那闪呢，再往后呢，最有信心的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啊。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拣选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今天常说拣选？拣选，我们从上往下看就变成拣选了啊。先是挪亚，接着是闪，再是亚伯拉罕，一个一个拣选下来。但是从下往上看呢？就是神的恩典，人用信心来回应。因为神的拣选呢，是给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啊。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今天每一个在地上的人听见福音，他都可以得救。他不可以说呢，是神不选我，所以我注定下地狱，没有这样的。神愿意万人得救，每一个人神都希望他像彼得一样，像雅各一样，像约翰那样，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这里也是一样，但是呢，当你不回应，慢慢的，那神跟这个人的关系就这个后面就不记载了，再往下记载呢，就是亚伯拉罕他用信心回应神，那记载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是一个记载的篇幅比一个大，如果一章一节到27节呢，只讲到亚伯拉罕，到后面呢，就讲到以实玛利，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妾生的啊。或者说是这个夏甲是这个萨拉的使女生的这里只是很小一段。然后呢再到后面呢就到了以撒因为以撒是接续信心的那个脉络。那以撒生了两个儿子呢，就是以扫和雅各。那先祭的呢又是以扫的后裔因为以扫的后裔祭完呢就没了，因为以扫是没有信心的，是拒绝神的那个脉络。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属神的父亲，神才纪念他， 那讲完也就没了。所以到一章呢，其实呢讲的更多的只是个铺垫，他还没讲到重点呢。因为重点就是这一根线啊，我们刚才讲的，从挪亚到闪，到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再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是十二个支派，也就是明天我们要看的，从犹大开始计数。所以呢，一章呢，其实只是讲了其他的，不是这个属灵脉络上的一些的旁支的家谱。那这些家谱呢，在神的纪念里，在神的看人的信心里呢，其实恰恰是没有信心的那条线。那条线呢，就像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为什么神不用纪念？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历史的，就是个不停的重复，就是人在罪性里呢，就是尔虞我诈，王朝兴起，王朝衰落，没有什么事情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这就是我们学人的不属神的人的历史就是这样。所以在人在神眼里呢，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只是神的恩典里人不断的回应，在神的恩典里人不断的回应，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这才会存到永远的历史。也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今天真的能够正确的回应神的恩典。哈利路亚。